不行，那个很乖啊，
就是喝酒脏乱。
你不是说你爸有报警抓你吗？
我知道吸毒就是会有幻听幻觉，
不要再过那一种生活，
然后就会拿刀去攻击他，
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气氛有点僵，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怎样？
因为我们没有做开头
哦。
但是呢，开头我也还没想到，对，所以我们就这样继续聊下去，
聊下去就好。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想要来莫问之家？
第一次是脏乱，就喝酒脏乱，然后第二次就是母亲的感动啊，然后说看要不要戒，然后我就在奇美戒酒的时候有联络这边社工，
所以主要是家人希望你来。
对，
所以你是出于一个孝顺的心，是安尼吗？
起初了
。第一就是不想要乖乖啊，想不要再过那一种生活，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了、啊，就自己也知道，只有唯一来这里才能把孤独戒掉、哦，因为之前就有来过的经历啊。可是就是自己以前还有很多资源啊，你们家己该有发多啊，
嗯，
那想再试试看。
家人，
你是已经被关了吗？
对啊，
所以是在监狱里面
看守所。要去看守所之前，他们就有在提这件事了。
你不是说你爸有报警抓你吗？
哦，对啊，对啊，对。我知道吸毒就是会有幻听幻觉，然后就会认为说他好像要害我，然后就会拿刀去攻击他。他每次都会叫管区的来载我。
哎、啊，为什么你在看守所，你家的人叫你来，你会突然下定决心要来？
没有下定决心呢、啊。
本来只是想敷衍他们，是不是？
对啊。
想说啊的，关个几个月就可以再出来。
对啊，对。
听到有蛮多，刚刚的弟兄都是说，可能是因为家人才决定来慕恩，觉得这个还蛮冲击。他们吸毒或者是喝酒，最后却是因为家人的爱，或是觉得想要孝顺他们，然后来这里。可能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来这里多久，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冲击我的，就是吸毒跟孝顺。
刚刚三个都讲家人的，
任何一个成瘾者，他不是麻木不仁嘛？他对家人嘛。还是有感觉嘛，
对，
只是他那个成瘾的物质控制他，被控制的力量更大，不是他家人的爱变成他约束他的力量。
嗯，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药效过了，醒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感受到家人的爱这样子的吗？
当然了、啊，他也能够感受到家人对他的付出、努力和不放弃。可是当他有另外一个更爱的东西，就是。成瘾物质，他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变成家人的爱，就只是变成参考依据，吸了那口毒，喝了那杯酒，突然就觉得啊，刚才又伤了母亲的心。可是他伤了母亲的心，或伤了他父亲的心，伤了他手足之情，他体验到以后，他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又产生一个更大的挫折，还有更大的沮丧。更大的自我控告，然后他又也不敢面对那个亲情，那他又尝试又躲在那里面，所以他就变成产生一种很错综复杂的恶性循环。啊，我对不起某某人，我不应该这样子，又自责，那自责又没有勇气面对，没有力量改变，又做不到，然后又挫折，然后又躲，又反复，就是进到一个循环里面。不是不知道，只是那个循环永远跳脱不出来、那亲情当然是一个所有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引发我们要改变的动机。
对，
其实他们三位讲的都是引发他要改变的动机。
嗯，
可是这个动机还不够啊。
对，
一个人改变还要找到改变的源头和力量，还对的目标。
嗯，
假如他亲情可以改变他，他不用来墓园了。因为他在外面已经体验到了、
也是
而且刚刚有人提到他可能之前有靠自己戒过，可是后面还是会又回去。
因为 对我来讲，以前亲情的力量大不大，当然也大。
对，
甚至我知道我不能出去 拿毒品，
嗯，
可是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我母亲跪在我面前，我还是一脚把他踢开。
对，
一脚把他踢开，
真的啊，真的一脚把他，因为他抓着我，他抓着我的腿叫啊，麦奇亚啦，麦奇亚，可是没办法，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控制你，
对，
让你常常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嗯，
可是你当你戒瘾的时候，你会有，我刚才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哦。
然后你又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又反而你又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问题，
懊悔，
可能懊悔跟母亲道歉，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可是下一刻毒瘾又发作了、嗯，那力量控制你又没办法。嗯、所以关怀一个成瘾的家人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引发他要改变的动机。
哦，
啊，能改变一定要有动机啊，那动机是从有人关心他不放弃他成为一个动机嘛、
嗯、
对不对、
哦、
可是这个变得有要解释一下，那三个都知道家人很爱他，
对，
假如家人是他很爱他，是他改变的力量，他就不会来不恩了、嗯、早就改变了。
嗯，
哦，所以
你了解吗？
所以动机跟力量不一样，
动机它跟力量它不一样。
不是啊，我就想说啊，父母是就是会觉得
就跟你信主一样啊，有一个动机、啊、
不是。好，我问你，你保持美好的体态，
嗯，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有的动机？
对
对、
嗯，那个力量呢？
可能等到我生病的时候，
对不对？
哦，对对、嗯，
操练节制，操练节制需要力量，
嗯，
节制是要被操练出来的，
嗯，
那是一个力量，所以节制，刚刚这个讲，节制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怎么样果子？圣灵是什么？必让我们得着能力嘛，
对，
是一个力量。
嗯，
所以他们来到福音界，应该讲说，其实他们动机都不对呢，不是为自己呢。戒毒这件事是，是你本来就是要为自己生命负责任啦。
对呢，他们戒毒都是不是为自己？
所以他们问题就是他没有察觉到，他要为自己而活嘛。嗯、
哦。
对不对？他啊，我为别人，我为别人。那当然，别人不理你的时候，你就不自我放弃嘛。
然后别人不爱你，我就可以
对啊，自弃啊啊！因为别人啊，别人不爱我，所以我就再去吸毒啊。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又再怎么样。
我这样很危险呗。
当然很危险啊！所以他们回来已经更察觉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第一件事情不是为别人，是爱自己。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
哦、
所以我戒制这个动机是因为别人，这个动机还是错的、
嗯、
还是不够的，因为我父母亲爱我，那你父母亲有一天不爱你了，对你灰心失望，难道你不用爱你自己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今天假设我父母亲都觉得啊，因为父母亲放心我了，看我来到牧恩之家福音戒毒待了三个月，白白胖胖，身体健康啊，体重又恢复，讲话很有逻辑理性，
嗯
啊，也有情感啊。妈妈，我对不起你了。好、啊，妈妈又接纳他回去，接纳他不等于他改变嘞、
欸。对，
嗯，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嘞、欸。那他觉得他妈妈已经接纳他，他第一个阶段的目的已经达成，因为他是为他妈妈嘛，
嗯，
为他爱他的人，或者为他爸爸。啊，他们觉得他已经好了，
嗯，
那、啊、他就觉得
我已经
好了，因为他的目标一开始就选错误了、
嗯，
所以那个不是纯正的动机、
嗯，
也是不对的动机，所以他们在不纯正的动机当中，后来找到正确的目标。
哦，
当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正确的价值观，他就会像有开着一台车，
嗯，
啊，或不管他是。不管你用走路的、骑脚踏车的、开车的、坐高铁、搭飞机，目标对的，走得快还走得慢，一定会达到目标。
嗯，
因为他知道他后面的被矫正过、改变的动机，
嗯，
也找到改变的力量，也找到那个力量要带着他往哪一个正确的方向走，这几方面配合，
嗯，
哎，他就会走的，他就会越来越好，就可以终身不吸毒。
哦，
所以这几位就是。从时间内容当中慢慢去找到这些东西，好，慢慢修正修正修正，
嗯，
好，然后就慢慢就会越来越好。
嗯，我一直在想你刚刚讲的两个白白胖胖，我想说白白胖胖，有几个真的是 看起来很棒哎、欸，
是不是在说我们？其实，
是我们吗？
我应该想说哈，从办公室一直到春假，我们只有一个心智，让身体不管在办公室的姐妹的同工工作的人，我们也尽心尽力把它养得白白胖胖，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
这个是Wilson您的店。下一题。
我觉得刚刚Wilson讲到，就是有的人可能来三个月，啊，他就觉得自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拉长的时间很一年半，然后再加培训，这样其实是很长的时间呢、欸。
对啊，所以一个人改变需要长的时间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我们以一个人的最先要改变从心开始，从里面的心啊，那当然我们常一般人讲那个心是指什么？情感、意志，还有思想嘛，这三个部分来组成我们所谓的心嘛。因为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这三部分。那假如他这三部分就好像三根柱子一样，这三根柱子呢都长歪了，然后立在不对的地方，
对，
然后很容易经不起一些冲击啊，经不起一些风吹雨淋日晒啊，那根基就很容易歪了，啊，所以或他根基很稳，可是架错了，搭错了。所以他们进来里面已经用错了，他的心思想也错，情感也没有界限，然后意志又薄弱，这个是一般成瘾者的三个问题嘛。所以他带着这个东西进来里面，你觉得要把这个三个东西拆掉就花时间了。
如果他已经盖得很稳的话，那真的很难。
干得很稳，他就不会来啊。
对。
所以他一定是盖错嘛。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三个东西把它拆掉。
对。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把它拆毁。那你怎么觉得一个人30年都盖错的房子，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进来三个月就把它拆干净？可能才把一根柱子拆掉而已啊。
可能夷为平地呢。
对啊，夷为平地以后还把它挖深，还要把填土，还要建材把它放好，灌水泥水，你还有干的时间，
然后
慢慢那个工程。所以我常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看不见的工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盖大楼花时间最长，
对，
就是挖地基。
对，
地基挖了好，
上面
盖的就快，而且也可以盖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耐用，可是很多人呢，现在就是要走速成班，可是你想想，速食都没有，都不是健康的嘛，
对，让我们
不全然健康，
哎呦，
不全然，
好心虚哦，
不全然健康啊，对，不能讲说都不健康啊，不全然健康啊，所以人没有速食的嘛，人就是一步一脚印，所以就要花时间对的内容。慢慢把它引导过来，然后再重新建造。所以呢，一年半呢，只是我们挖看不到的根基的一小块，冒出来的啊，白白胖胖，很健康，那都不是最，那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健康。因为这个是生理的健康，心理不一定健康，灵性不一定健康。那看不到的才会影响到后面怎么样？白白胖胖，还要帮助他心理健康的时候，灵性健康的时候，我不只要白白胖胖，我还要健康啊，
对，
我还有英俊啊，我还有思想啊，我不是虚有其表而已啊，我还要有内涵啊，这些都要加进去啊。
我觉得你不是虚有其表，
对的，我是里外皆美啦，
赞。
那我想问牧师，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他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虽然这样讲不好，就可能不太看好这个人，
这一种，
可是他超乎预期的故事
哦，
还是太多了，
太多太多都超乎预期啊。有些一进来他哇，不是，我这次体验到了，我真的会好好的重新开始，你看看，两个月就不见人了。那有些呢，真的是一进来呢是挑动同工啊， 或很不遵守规矩啊，
让中风生气，
或一副就是桀骜不驯啊，上课也可能就趴在桌上啊。可是哎，这个人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慢慢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啊。那我们讲说，我举两个例子好了。
而且名字我们都会低调。
那第一个就嘛，印象比较深刻。他进来就因为他进来，可能就还有换脸慢拳。
对，就是我在问前面两个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是进来第二次什么之类的。可是刚刚那个牧师你讲的那个，他只进来第一次，哎，就一次就那个。
啊、可是他一进来的时候，还带着烟啦、啊。还带着，
我帮大家下一题要讲到了，
刚刚他有讲他带了五包烟，
对，
什么那个精神科药味，或者那个什么啊，
破题了，
就去挑动童工，
哎，对，他好像就很心不甘情不愿嘛，他骗笑哎，最主要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有常觉得就是说很多的质疑啦，或他也不被动的配合，甚至有时候。这个被动配合包括就是说啊、表面配合可是下面在心里很不爽又散播一些酵素在当中成为那个下面的地下的那个、那个领袖、
那个氛围就不对、
那就跟好像、制造那个工作人员制造工作人员跟那个学员之间的张力嘛、可是在牧恩之家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有发生某些的冲突，才能够看到真实爱的考验呐、他们会看到哦，原来牧恩之家是这样的陪伴弟兄。比如说，那刚才我们讲那位弟兄，他是因为看到有一位弟兄也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然后也常常需要到医院，可是同工。可以陪伴他们的同工非常的有限，然后还有人到医院照顾那个身体很虚弱的弟兄，也知道很多的当尽的责任和义务，还拨一个人去照顾他，又很怕他在医院又做出无法抗拒的事情，
不 OK 的，
所以24小时要有人在陪着他，他也是看到这同工的真的也是无私的付出，所以他透过事件来认识这个地方，先很多人是因为在牧恩是先看到同工陪伴的精神，然后进而想要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爱和精神，从哪里来，而变成羡慕这样，然后但感觉到他人生可以找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方法和盼望，所以带来生命的改变了、那当然这个就是可能我刚才讲的比较特别了，甚至有比较特别的是有个弟兄啊，他刚来的时候从跳窗而逃吧、跳窗而逃，
跳窗也要很有勇气，
好像很常听到。
对啊，
爬管子
啊，对
啊，
跳窗而逃嘛，然后他跑回去家里，然后同工真的花很多心思去又想办法
把他找回来，
探听，而且探听他在哪里，再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是找回来就找回来了，他找回来孕妇两天又跑掉，
对啊，像这个我们刚好这几天有遇到这种跑走，我们真的是突然很有感因为那一天在那里的时候就看到可能弟兄就会很浮动啊，就大家就会围在那里，然后同工也很困难，因为他觉得这样会影响整个村内的气氛，好像就我就说真的就是以前光用听的没感觉，用看的真的蛮有感觉，
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底下带头会有个看不见的气氛就会很紧张，
对、
对，
所以那个文化很重要嘛，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福音戒毒后我们讲另外一个名称叫社区型治疗模式，最难的是也是看不到的氛围了。假如我们在家，我用一个家的比喻来讲啊，你进到某某人的家，你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家好热情，
对，
这个家啊、那个感觉关系好亲密、有些家你一进去，这个家怎么住在冷冻库的感觉、一点温度都没有，所以在戒毒中心我觉得最难营造的就是那个看不到的氛围、家的氛围、这个需要在有很多长时间的经营和建构、 留下美好的家的规范文化，带领的榜样，爱付出舍己，很多才会营造他看不见的，确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牧师觉得穆恩之家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穆恩嘛，是一个恩典之家嘛，因为其实翻出来也可以叫恩典之家。这个家是白白的啊，就是不需要你
做什么
付什么代价，而是在这个家里面能够让那些疲惫的、挣扎的、软弱的那些成瘾者有个靠岸的港湾，也如同夜里面你有永远开的一个门，让他们愿意的人都可以进来这个地方，那他们可以在那边重新休息得力，然后修复，然后再成长，过去长得不好再一次重新在这个家里
长得不好，
再长得更，
你们现在有在帮人家整形就
对了，对对对，我们是很厉害的整形专家。
我有问题，刚刚我们的题目就是那个，我们刚刚题目是
为什么想来穆恩之家？
对对对对，那讲讲牧师你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穆恩之家？
我来到穆恩之家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嘛，因为就刚刚讲说家人想办法要去帮助解决该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也是家人的关系哦。
对对对对，家人关系。
所以你一开始也是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错误的。
对对对，我也是错误的。那我家人就因为在民间信仰里面，所以当然他试过人应该试的努力和方法，带我去医院接毒，我把他送到国外。那生
你家很有钱呢，还帮你送到国外。
都不敢讲。
你看，讲说送到国外是
想把你送出去，
就是要隔离嘛。那我自己也想隔离嘛。医院里面帮助我戒瘾啊，因为我自己也找过很多方法，试过很多方法，关也关过，也没有用嘛。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我自己已经对自己绝望。我因为我周遭只有死的。没有戒成功的，只有过量死的，没有戒成功的，
只有过量死掉。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关到死，就是用药用到死。只有两条路啊，就想努力赚钱来让自己
用药
用到死，或被关了、啊，就是、就这样。可是家人总是自己的小孩啊，他不愿意放弃嘛。
对，
所以我的家人就去到民间信仰里面就去。庙里拜拜啊，干嘛？就有一次带着我去某一个庙宇，后来我姐姐就去那个庙宇里面，竟然在那边拿到一个福音单张，
这么酷。
然后在那里面就有一个电话，那个打那个电话就辗转就联络到我们，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来啊？那我姐姐说，好歹你也去试试看。第一个好歹是什么？这个地方听说不用钱。
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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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家就是白白的嘛。你只要愿意，他也愿意让你来尝试嘛。
那你当初有一样带个几包进去？
有啊，我带着海洛因来。我最后一刻
不是带烟吗？
烟当然一定有带啊。我最后一刻还在围墙外面把那最后一根最后一根海洛因抽完才进来。
真的哦，
真的啊。然后一进来就开始
晕，
可是进来以后呢，竟然我一进来的时候，有个过来人跟我讲说，我戒毒成功，我来陪你，我问他真的还假的，他还把那个他用毒品那个记号拿上给我看了，我真的想，真的有人可以成功，因为我过去的人生经验只有死，被关的，没有看到成功的。
我可以加问一题吗？你们以前。用海洛因是每天都要用吗？
每天都要用啊！
每天都要用啊！
可是海洛因不是很贵吗？
一天最少3000了。
哎呦，
基本维持你生命现况。维持你生命现况是什么？就是让你可以正常的生活啦。不会让你发作而已啊。不要忙，没有忙哦。
连快乐都
没
有。
没有快乐的感觉哦。
那是什么？
可能就跟吃了止痛药一样吧，让你不会痛。
不是，其实某一个角度让人忙，应该讲就是说，好像有些人可能
会想睡吗？
吃了安眠药以后，他突然就很快就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就是他好像似醒非醒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包括我们看过以前清朝，像拍一些一系列什么黄飞鸿电影，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定有拍
鸦片，
鸦片啊，是不是有人吸鸦片就躺在那个地方？
对，
为什么会要躺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他吸了鸦片以后会有昏昏沉沉，似醒非醒的感受，那你觉得哦，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那跟喝芒的有什么不一样？
喝芒不一样啊，
喝芒也是昏昏沉沉似醒非醒，
不是他那种感觉
比较持久吗？
不是，应该讲说那种感觉跟喝酒的芒还是有点差异啦，因为可能是酒造成那个中枢神经不同的反应嘛，毒也会造成它不同的反应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海洛因它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药，
对，
它重点不是海洛因的问题，
嗯，
它用对的就是帮助人可以在医疗上得到很好的舒缓，得到一个很好的使用的一个药物。可是人呢，因为不满足才往那欲望吧，驱使我们去使用那个在非医生指定下去用的东西，然后才会造成那个成瘾的问题，所以应该讲说那种懵是不对的，因为通常吗啡海洛因应该是白沫的人止痛，他只是把他痛苦疼痛的指数降低，它不会带来什么懵的感觉。
那你来的时候你可以融入这个群体生活吗？因为你们应该很多人住在一起。
当然这个群体生活是我们不是很习惯了，当然可是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我们会也比人家更容易融入这个群体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有群体生活的经验了，
一起吸毒的
、吸毒通常也不会一个人嘛，肯定有一群人啊，还有被关也是一群人啊，当兵也一群人啊。我应该讲说不是群体生活的问题，是比较不能我想要做什么爱做什么的问题，假如一群臭味相同的人做想自己想做的都是一起做，当然很开心啊，可是在这个穆恩之家这个群体的生活当中，是要正向的，要彼此鼓励的，或你有一些动不动就讲先问候一下你娘，中间又问候你娘，后面又问候你的娘，这样改变啊，你就会被人家提醒啊。
所以这也会禁止讲脏话吗？
当然啦，因为
讲了会怎样，
旁边的学长学弟啊，或比较成熟或同工听到也会提醒你啊，说从人要改变从说话开始，都从很小的地方改变嘛。
那如果是那种不要说三字经，他就是讲话一肚子就这样也不行吗？
这样也不行啊。当然我
处理一下，
不是啦，我只是范例。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
很强硬
的，只是会怎么讲会比较好，会引导他说这样我们再修饰一下听起来更好，让他们明白既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家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一个家庭的生命的品质，还有家庭的氛围，然后也在这个团体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先学习从如何说话这件事情，就是懂得如何学会尊重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日常当中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团体生活当然有时候让你觉得你不想做，可是你学习在这个关系里面因爱而付出，那是一个责任吧，也是学习。因为比如说我们也在这个团体生活当中要大家轮流要下厨，预备早餐午餐晚餐，可是这个地方也很有等候包容的过程，你刚来可能不用可能有人带着你，经过一段时间你也开始尝试的学习，承担部分家庭的责任，你也能支撑，这个也是一种生命的治疗和学习和操练。
可是如果说像你看穆恩又不收钱，那他这个人就可能又进来又出去又进来什么，就刚刚有个弟兄说他来了两次什么，这样不是很耗能量吗？身心灵都会被他们给消耗啊，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当然工作人员陪伴成瘾者复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 挑战。
嗯，
所以这个挑战呢，绝对不是一份工作。这个就变成一种我们所说的使命吧。
哦，
啊，有看到那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嗯，
所以牧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很多工作人员是因为这样子曾经被人家陪伴过，
嗯嗯，
他愿意传承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嗯，
然后继续回来陪伴这些有需要的人。可能我们看到的价值好像是那个人，
嗯，
其实我们常常他看到这个人是代表一个家庭，
嗯，
代表一个家族，所以我们所看到啊，好像我们只是陪这个人，不对，
嗯，
其实我们是陪整个家族。
嗯
啊，我们整个家庭是在又在社区里面，也同时解决很多社区的问题。
哦，
那更大是解决整个国家社会环境的问题啊。
嗯，
所以把假如我们眼光看得更大，假如这个人可以在牧恩之家住了三个月，那我相信这个三个月对那个家庭来讲，就是有多少？这三个月来讲，就是他从来没有尝过的安稳的日子。
嗯，
晚上可以好好的睡觉，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父亲很感谢牧恩陪着他的小孩，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父亲一见到我就第一句话跟我讲说：“牧师，谢谢你，让我过了五年多的好年。”
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安稳过。
所以对他们来讲，当他的家人那个可能吸毒的、有成瘾的这个人来到牧恩，其实对他的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休息。
对啊，当然是啊，他是修复啊。
嗯，
而且我们这个从被动的修复，或我们讲说好像另类的喘息服务好了。
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仅仅只被动的做一些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喘息的服务，更是带着盼望从他们自身里面关系很绝望，然后慢慢从黑暗里面看到一点点光，最后慢慢还复原。
嗯，
不仅仅复原，还有他们又看到更大更深的盼望，他的小孩可能还有机会就像我一样，或像一样，他们有可以有机会成立自己的一个新的家庭，
对，
健康的家庭，来富裕下一代是一个健康的家庭。
嗯，
一个吸毒的人，
嗯，
他有没有在吸毒的过程认识另外一个吸毒的姐妹？
有，
姐妹会不会认识一个吸毒的弟兄？那有点擦枪走火，
就生了一个宝宝，
生
了
个宝宝，慢慢长大，又到哪里？到牧恩亚当啊！
先去那种什么临到幼儿园的事情了，
对，就慢慢，对，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那我说那个是一个家族，那个是整个家族一直延续的问题啊。所以呢，人家常常讲说啊，戒毒工作好难，挑战很大。
嗯，
我真的觉得那是超级有价值的事啊。
嗯，
对，真的。
我觉得人家想说高投资，我觉得一点都不高投资哎。
嗯，
我觉得低投资哎。
嗯，
救一个人可以救一团那股的。你想想那个脉络，你怎么会觉得是高投资呢？
嗯，
对啦，如果以我第一次听到牧恩的工作，我也会觉得哇，这投入的成本好大，而且他又不一定会成功，又很累啊。
啊，可是成功的定义，我们也要看看成功的定义啊。
嗯，
而成功背后的影响力，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成功，它怎么定义？这次的没有完全，不代表他没有进步。嗯，
对，
应该我们的人生不能用成功来定义，
嗯，
这么肤浅用成功定义。
嗯，
应该讲说我们的人生应该讲说我们有没有不断在我的起始点往前不断的进步。
嗯，
有些人生下来就他家就有劳斯莱斯啊，
嗯，
他叫成功胜利，
好好哦，
成功胜利组，他真的有成长吗？
哦，对，
他是成功，
嗯，
可是他不等于成长。
对。
我们要的是成长，
嗯，
我们成长会带来一个结果，
可能是成功，
可能是成功。更何况戒瘾这条路，没有人敢讲
成功，
成功。
嗯，
当你讲成功的时候，可能是你堕落的开始，因为有别的瘾又产生了你了。所以我人家问我戒毒戒多久了，我说戒了29年。
嗯。
不代表我下一个，不是我一定会去吸毒吧？
嗯，
哎，可能我会去做不好。
这样的我们好害怕。啊，
我意思就是说，可能我还是有其他不好的性格。
嗯，
哎，我有没有一直不断的成长？
嗯，
比如延迟啊，啊，懒散啊，哎，不积极啊，啊，我的不积极有没有比昨天更好一点点？
嗯，
对不对？
嗯，
哎，我有没有比如说，哎？ 我有没有慢慢一天一天往我的那个目标走、嗯、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成功是你找到你的价值、嗯、不断的靠近你要走的那个目标、
嗯、
走在那条路上，只是有时候那条路有时候比较蜿蜒，有时候是笔直，笔直的时候走得快、
嗯、
蜿蜒的时候走得慢，
对，
可是不代表你不成功，
嗯
是，可是你还是走在你要的价值的目标往前走。
嗯嗯，我想说为什么那个就是有些弟兄很热情，有些弟兄很冷漠，
对、啊、
然后后来发现很冷漠的都是喝酒的。
嗯，对啊，这个也讲，
我本来刚想说
哦，我们下次
下次可以谈这个。
对，
那比如说啊、哦、
我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
你比如说啊、哦、你看有些那弟兄那个神一样、哦，就是我去了，
对呀、啊，我跟他们打招呼都
不
理
我，他每次打招呼不理我，
对
呀、啊，那我是办公室同工呢，我们平常还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他们接触，
对、啊，
可是那些同工每天二十四小时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嗯，那他们怎么有办法跟每天看他那死人一样？
死人一样，
都很好聊啊，
那是因为已经他们已经比较熟了，以前来都不讲话的呢，
哦，
他都来送完就走了呢，
是哦，
对
啊，那。以前也很在村家也很沉默呢，
对，
是哦，
话也不多呢，
是很沉默的呢，
看不出来。
那你以前也话不多呢，在外面，在外面，在私底下，
真的，
在私底下起起楚楚，起起楚
楚。我觉得他在你面前是不是很夸张？
他真正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第一个就是他学吉他，
哦，
他是他学吉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有个弟兄，那天到我上课，那个弟兄真的就是。住院，而且状况不是很好。
嗯，
后来我们真的一起跪下来为那个弟兄祷告。
哦，被感动
了。我不知道他哭成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哭到稀里哗啦，没有办法那个呢，真的啊。
哇，
圣灵感动他。
那真的是超级。
在春家的时候。
在春家他还是弟兄哦。
真的好。
他真的哭到这样子，无法控制。所以你讲说这个是人的语言吗？
嗯，
你说他哭
啊？真的哭啊！他哭到不由自主，
他不会很害羞啊？
他就哭到很想忍住，可是忍不住的哭呢、欸。
哦、
嗯，真的啊！我都觉得，哎、欸，他那一次，因为我觉得他不仅仅他，还有好几个，绝对不是我们人做的工作，那是圣灵的造访，我只能这样讲，哎、嗯。我听过很多神父性的工作啊，
对，
包括我听过那芬兰的宣教士说，他们为什么愿意千里迢迢舍弃芬兰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来台湾，连台湾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嗯，
那圣灵复兴的工作，他们在教堂门口就开始哭的，也没有听讲道，也没听见诗歌，他们就掉泪。然后进去以后，他们跪在那圣坛面前，就说：“主啊，你用我。”不愿意被你裁判，
嗯，
那也没有马上裁判啦，
对，
只是神已经把那个种子。
我们都是那个呢，我在这请
差遣
他，
不要差遣我，
我在这里就好了，
我在这里去
差遣他，我在这里
差遣以赛亚，差遣耶利米，
对，
不要差遣样样，
对，
容容美美，
对。
哎呦，这种事情私底下讲就好了。
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啊，也很真实啦。
对，
因为我没有那个勇气，神也，上帝没有要剥夺我，
对啊，
神比我没有耐性的。
对呀、
啊。OK， 那今天就这样。
好啦，
谢
谢
你。
谢
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就结束啦。我是龙龙，
我是美美，
我是洋洋，
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耶、yeah。
我觉得刚刚牧师讲了一个，
那个？
就是来戒毒，为什么来牧恩之家？可能他们讲的回应的都是别人，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让我去思考我自己，就是好像我们常常是为了别人干嘛干嘛，可是其实那不是我们这个人的意义或价值。
哦，对，这个也让我很反省啊，就是对我们为了什么的话、
啊、而且我们听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就是哦哦为了家人好像都觉得是一个哦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哎哎、
但是却没有想到哎 怎么会是为了别人而戒毒？应该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而戒毒。
对，这个观点是真的没有想过。
对啊，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想到的是弟兄逃跑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知道会有人跑掉，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原来跑掉之后，因为那一天跑掉的时候我们都在场嘛，我就没有想到说，哦，你就看到那个村主任那个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他，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圣经讲的那个笑，看不到的笑在那边。
而且他那天主任就是他就是说，哦，你把那些弟兄的东西收收的，把这些东西回去，我不爱再收啊。
嗯。
可是如果他妈妈又带着他来，然后哭着求你，
一定会收啊。
我就说，嗯，我觉得如果是主任，应该还是会收，就是很刀子口豆腐心，因为其实他的确，为什么他不要让他再来？他是为了整个村里的气氛，他不想要让大家都有一个习惯，说哦，反正他的照的照，我的当等
起。对，怕其他的弟兄会那个。
对，就是会浮躁或什么。可是如果当今天这个人真的又来，我觉得他真的还是会收，
说现实的问题。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压力都很大，而且我觉得就是最近跟村童工接触，就会觉得他们其实真的在村里的压力很大。他们连睡一个觉都没办法好好睡觉。
对。
然后之前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说，他睁开眼睛就是在上班，
嗯，
一直到闭上眼睛那一刻才下，可能甚至连闭眼睛他都没有下班。
对。
他就是
不能睡，
高压的状态，所以很多同工都没有睡，
就觉得很可怕。
而且他们是没有，他们只有放假才可能有一天两天的时间是可以好好睡觉，因为很多同工都说，你等你出门再困。
哇，那如果放假还？